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感谢上帝。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各位，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除了第一节和第十三节我们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之外，好像从第二节到十二节他说的都是很奥秘，对不对？第一节是交代了写作的背景，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意思是此时保罗在监狱里，在被囚禁当中，正在替以弗所教会祷告。背景对不对？十三节交代了经文的目的，在这个背景之下，保罗写这段经文最终的目的是，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他写这么一长串，有一个目的，首尾呼应的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被囚禁的、失去自由的使徒保罗，此时正在为那些外面的拥有自由的人祷告。祷告的内容是盼望这些没有受捆锁的人，不要因着他正在受的捆锁而灰心、惧怕和丧胆。是的，如果你聚焦这段经文的目的写作的话，你知道其实如何处理生命当中的患难，如何处理生命当中的受苦，如何处理生命当中的苦难，是保罗这段经文的落脚点，对不对？落脚点就是处理这件事情，就是在受苦当中不要丧胆，不要惧怕，不要沮丧，这是保罗要处理的核心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他好像没有告诉你说，在患难中要刚强，要忍耐，要有信心，要有盼望，要这个做这，要做那。他好像没说这些，对不对？这个要对着镜子大喊，我是最棒的。他也没说这些，对不对？保罗处理这些的时候，就是如何面对患难而不沮丧的时候，你去读第二到十二节，你突然发现保罗从哪里开始讲起啊？从看不见摸不着的事儿开始讲起。你知道患难苦难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那么的惧怕，那么的沮丧，那么的不安？因为那些痛苦，那些受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不对？忍饥挨饿，受冻，被批评，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很清晰的，对不对？但是保罗从哪里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哎，通常世界的原则如何处理受苦的问题， 就是逃离，要么是逃离受苦，对吧？哎，我不去面对了总可以吧？我不是不被你继续伤害了，我逃离总可以吧？还有一种是什么？反抗，对不对？我打回去，我反抗，我就可以，反正你让我受苦，我也不让你好过，对吧？这个反抗嘛，反正咱俩都不好过啊，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哎，要么逃离，要么反抗，这是不是我们熟悉的经验？哎，保罗是怎么做的？你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很惊讶。哎，你突然发现，无论是逃离还是反抗，都是你在跟环境互动，你发现没有？都是在跟你此时此刻看得见的人事物互动，对不对？因为看得见的那些东西来到眼前了，你去互动，要么逃离，要么反抗。但是当苦难来到了保罗面前的时候，哇，我觉得太伟大了，这一点，这福音的伟大。保罗居然把自己暂时抽离环境，去与神来互动，你发现没有？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十二节哈，你看他先说你们听见神赐恩给我，哎，各位，我现在正在坐监，正在被囚，哎，正在坐监正在被囚的人通常心心念念想的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出去，对吧？什么时候能出去？什么时候能脱离监牢？但是保罗立刻把自己拉到天上说，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哎，讲到他的呼召，你发现没有？正在痛苦，正在患难，正在悲伤的人，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呼召啊，呼召。哎，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自己的痛苦，或者如果心胸宽一点，想的是自己的责任。哎呀，反正受苦也没办法，我总要负责嘛。但保罗想到的是呼召，这个呼召决定了他是在为谁受苦。哎，呼召是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嘛，但是又是真实的。然后第三节开始，他讲到福音的奥秘，你发现没有？又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对吧？至少不是物质的东西嘛，看不见摸不着，福音的奥秘。他说你们念了就深知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外邦人在基督里与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哇，这个讲的是救恩临到整个的外邦的这样一个国度的救恩的计划，对不对？因为在整个旧约，其实救恩是临到以色列民的。但是保罗的呼召就是神把他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之下，让他将福音来应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应验那个万国的福音。要知道保罗承担的是这个呼召，不是小小的呼召，保罗承担的是那个万国的福音的呼召，对不对？这个万国的福音的呼召就是众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这个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而他做的是这个福音的执事，执事这个词原文是奴仆，他做的这个是福音的奴仆。照着这个恩，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哎，保罗又讲了一件看不见摸不着的事儿，对不对？但是对保罗来讲是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我们就觉得是虚假的，至少是觉得不够真实的，或者不够现实的。但保罗一直提醒自己，那个福音的呼召，福音的使命，甚至他最后讲到这个福音的能力，说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先知现今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整个国度的荣耀的画面，甚至他认为整个福音最终是关乎整个宇宙的，你发现没有？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百般里的智慧，并且是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他把这个跟创造连在一起，你发现没有？创造是不是关乎全人类的？而这个福音的奥秘也同样是关乎全人类的，福音的盼望也同样是关乎全人类的。因为十一节说，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然后十二节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 哎，各位，按理说保罗此时此刻正在被囚，对不对？被囚的人能不能放胆无惧？被囚的人都是瑟瑟发抖，对不对？被囚的人都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哎，又在痛苦的环境当中，又不知道说有更糟糕的消息到来。但保罗说他放胆无惧，他不仅自己放胆无惧，他还为以弗所教会的人祷告说，求你们不要因我此时受的患难丧胆，你们也不要丧胆，我不丧胆，你们也不要丧胆。各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最难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最难的一类事儿是什么？我仔细想了想哈，特别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讲，在我们生命生活当中最难的一件事其实是受苦，你发现没有？现代人最讨厌的，当然也不仅是现代人了，但是现代人尤其突出，最讨厌的一件事其实是受苦，你发现没有？为什么我们讨厌疾病？因为疾病很痛苦。为什么我们讨厌贫穷？因为贫穷也会令人很痛苦。为什么我们讨厌闷热的天气？如果没有空调的话，很闷热是很痛苦的。为什么我们讨厌寒冷？如果没有暖气的话，寒冷是很痛苦的。总之，你所有想到的那一切，你为什么会讨厌那一个糟糕的事儿？你仔细想，因为那个糟糕的事儿会令人痛苦。你发现没有？争吵、矛盾、软弱，各种各样的事情最终会让人很痛苦。而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愿意面对痛苦，对不对？痛苦这件事情，哎，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喜欢点外卖？因为外卖特别的舒适，大热天的时候可以不用出去吃饭，对吧？直接送到家门口。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游戏和娱乐？因为那个很舒适嘛。你会突然发现，人们每一个人都讨厌痛苦，每一个人都喜欢舒适，这几乎是人的天性。但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一直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面对痛苦，如何面对受苦。哎，各位，照我们的想法啊，保罗此时正在监狱里，对吧？按我们的想法，不应该是在外面的自由的信徒们为在里面的被囚的保罗祷告吗？哎，这个才是人之常情，对吧？这个才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的。怎么经文好像完全反过来了？你发现没有？是在里面的保罗为在外面的弟兄姊妹祷告，你发现没有？要知道哈，各位，事有反常必有因。为什么在里面的保罗要为在外面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必须想这个原因，如果想明白了这个原因，可能就找到了解开这段经文的钥匙，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必须想嘛。那其中的原因可能恰恰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甚至我可以说或许也是我们生命的重点。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节到第十二节，保罗聚焦那看不见的，但是真实的属灵的原则。保罗因着耶稣基督的呼召，因着福音的使命，因着这个属天的盼望，是的，福音的呼召，福音的使命，属天的盼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真实存在，对不对？不是物质的，但是真实存在，因着那一个永恒的真实存在的，而有了面对受苦的力量。各位想一想，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工作当中，在我们教会服事当中，在许多的场景之下，其实我们常常没有力量，或者说常常没有力量去面对生命当中的那许许多多的受苦、挑战、艰难？为什么？其实其中有一个原因，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常常忘记了保罗定睛的那一个呼召、使命、盼望和属天的看不见的那个永恒原则，对不对？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然而当我们定睛那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力量去面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在当代啊，受苦这件事儿几乎成为每个人生命当中几乎最难处理的问题，受苦。因此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也是极其的宝贵。坦白说哈，当代其实是一个超级世俗化的时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啊，其实是一个超级世俗化的时代。而世俗化的一个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呢？世俗化的其中有一个基本的表现，就是人们会想方设法的、千方百计的竭力去追求自己的舒适、满足、享受，而不愿意遭受任何的痛苦、煎熬和损失。无论是为什么缘故去遭受痛苦、煎熬和损失，人们也会从心底里极度的厌恶。你发现没有？是不是？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要在古典的世界当中呢，人们会追求叫做舍生取义，对不对？啊，为了大义啊，我愿意赴汤蹈火啊，在所不辞。你就一定知道那是一个古典的世界观，就是比起受苦，比起享受来，还有一个更高的追求嘛。为了追求价值、意义、荣耀啊，不惜这个此时的痛苦。哎，这个就叫有一个更高的追求，对吧？但你会发现当代人渐渐的越来越失去这个，就人们及时行乐，人们享受当下，人们活在当下，人们只要不受苦啊，就觉得是最高的追求。甚至科技的进步，人一切的这个追求都是为了让人舒适。哎，这个挑战到一个地步哈，到一个地步，更糟糕的是，你有没有发现，即使是为了婚姻、家庭、父母、儿女、工作、服侍的缘故受一些苦，人们也想逃离，你发现没有？这是普遍跟这个时代连在一起的。就即使为了那些重要的事儿去受一些苦，人们也想逃离。意思是在这个时代，不受苦几乎成了人们最高的追求。几乎成了人们最高的追求。那我想这大概就是今天许多人在婚姻家庭、在工作职场、在教会服侍、在人际关系当中遇见许多艰难挑战的时候，第一反应通常就是想要远离、逃离，不去面对、不去解决。为什么？因为只要去面对、只要去解决，就必然要受苦，就必然要受苦。由于人们厌恶受苦，是的，我们天然厌恶受苦，于是面对一些挑战难处，或者说明知要去进入其中要受苦的时候，人们就想要逃离。但是千万别忘了，当我们不断的去逃离受苦的时候，其实不愿意面对受苦，不断的逃离受苦，在本质上是不是叫做体贴肉体啊？是呀，在本质上不就是体贴肉体吗？肉体是最难对付的，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最难对付，其实肉体才最难对付。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孩子最难对付，其实肉体最难对付。当我们不愿面对的时候，是不是叫做自我中心呀？当我们不愿面对的时候，是不是叫做自私自利啊？我们宁愿暂时活在暂时的享受当中，而不愿意去受苦。并且不受苦还有一层意思，其实就是不愿意为了正确的事儿。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他是做这样的事儿是正确的，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是讨神喜悦的，但是做这个事儿要付代价，要舍己，要想舍弃暂时的享受，这个时候我们就犹疑不定了，对不对？哎，各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吧？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每对夫妻都会吵架，对不对？这是事实啊。这个世界上每对夫妻都会吵架。哎，想一想，当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 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反思反思自己的错，然后向对方去道歉，求主的赦免，也求对方的赦免，愿不愿意？不愿意，就好多时刻都是不愿意的，对不对？大多数时刻都是不愿意的，对不对？那为，请问为什么？我稍微退一步来问哈，请问当夫妻吵完架之后，坐下来祷告祷告，认罪反思，省察自己，请问这符不符合神的心意啊？符不符合真理？是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儿？是不是对自己的生命有造就，对对方的生命也有造就？是不是正确的事儿？好，这个咱达成共识了哈，有价值有意义，讨神的喜悦，也是正确的，都一切都是美好的。问题在于为啥还是不乐意？为啥？因为要受苦。是的，有些受苦是身体上的，有些受苦是心灵上的，有些受苦是面子上的，有些受苦是你知道，当你去做这些正确的事儿、有价值的事儿、讨神喜悦的事儿，当你去做的时候，是不是在需要不断的跟自己的肉体私欲来对抗？各位，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特别会一件事儿，就是体贴自己的肉体和私欲。就我这个事儿不用学了，你知道吗？除非圣灵大能的光照、真理的光照，让我们转向，否则人天然是会体贴自己的肉体和私欲的。请问为什么我们一下子脾气就上来了，一下子就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自己的肉体和私欲，自己的血气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要去把这个已经高涨的脾气压下去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是不容易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神的恩典、圣灵的大能、真理的光照，并且刻意的努力的对付自己的肉体和私欲，对不对？哇，你突然发现原来受苦这件事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原来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我们以前都不觉得这是一场属灵征战，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反正大家都这样嘛。不是的，这是一场剧烈的属灵征战，因为这决定了我们应用真理的程度是怎样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应用真理的程度 是到一个地步，我们只允许真理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些层面或某一些领域，而不愿意让真理应用在另一些层面和另一些领域。通常我们喜欢让真理应用在我们比较优势的那个层面啊，比如说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行动力特别强，他会说，哎呀，这信耶稣就是要服侍，就是要干事，就是要服侍主。哎，你说他说的对不对？
对。
你要知道，这个对他的应用挑战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因为他天然就行动力强嘛，天然就能干嘛，对不对？这个应用对他来讲挑战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如果再说另外一个应用，信耶稣不仅要行动力强，信耶稣还得有爱心、柔和谦卑。哇，他突然就觉得啊，我这20年没柔和谦卑过，你这个对我挑战太大了。但是对那个从小就脾气天然脾气就比较好的人来讲呢，啊，他会说，哎，柔和谦卑，问题不大呀，我本来就脾气比较好，应用起来就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让他这个行动力强，他就不行了。那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真理要应用到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层面。有的时候我们允许真理应用在教会服事当中，你发现没有？但我们不允许把它应用在家庭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允许真理应用在这个对方身上，但我们不太允许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有的时候我们允许真理应用在这个同工的身上，但是我们不愿意应用在孩子的身上，等等等等。你突然发现，哦，原来信仰是如此的真实，征战是如此的真实，是每一天都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愿受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停止了真理的应用，你发现没有？各位，如果真理不去应用的话，就可以不受苦。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你可以把《使徒信经》背得特别熟，你可以把整本圣经都背得特别熟， 你可以学习很多的知识和学问，你可以学习很多的神学，这个都有好处，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不去应用的话，是不是就逃离了受苦呀？至少就不用具体的落地的切实的在这一个挣扎的事上来对付自己了吗？只允许真理来充满我们的头脑，充满我们的这一个理性，充满我们的思考。但是真理不仅当然要充满我们的思考啊，真理是不是也要充满我们的行动？是不是也要充满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应该充满我们的人际关系？哦，你突然发现真理那么的全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如此丰富的原因。要知道，我主耶稣基督是如此的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啊，你无论何时在何事上遇见耶稣基督，都有值得悔改的地方。无论何时，无论何事上，你去打开圣经，你去祷告，你去寻求他，都有生命需要对付、需要成长的地方。而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最危险的事情是我们长到一个地步，想停下来歇歇脚，说主啊，已经长了5年了，歇一歇再走吧。主过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你要走的路还有很远，那我们要走的路还有很远，对不对？每一个人一生，哦，你知道这也是信仰的盼望之所在呀，就追求圣洁，追求荣耀，追求我主耶稣基督，这件事是没有止境的一件事。哎，你想一想哈，咱想一想，如果这件事有止境，可不可怕？太可怕了。如果这件事是有止境的，就只要追求到这个地步就可以的，那就表明我们的神是一个有限的神，而不是无限的神，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是无限的，智慧、荣耀、圣洁、尊贵、慈爱都是无限的，公义都是无限的，对不对？那我们追求它就是无限的，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也是无限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认识它。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其实是一个极其有盼望的事儿，对不对？哎，问大家一件事儿，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是不是就坐着不动了？不是的，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爱慕、成长、认识会不断的丰富，对不对？不断的丰富。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你知道世俗化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走着走着就不愿意为那个永恒的荣耀的那一个未来而生活，因为那个看起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们却极度愿意为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今生的舒适和享受而活，因为那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那些都是短暂的。所以什么叫属灵呢？让我们给属灵下这个定义好不好？属灵的意思就是为那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真实存在的关乎荣耀、关乎盼望啊、关乎未来的那关乎价值和意义的神的国度而活，这个就叫属灵。但是什么叫世俗化？什么叫世俗呢？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只为着今生的暂时的短暂的周围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一切东西而活，这个就是世俗，就啊，我们就属世了嘛，就属于这个短暂的世界了。那主把我们是从这个世界当中招出来的，我们不能再回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属于他，我们是从此是属于主的，对不对？所以属灵征战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呈现出来。坦白说，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在这一个世俗化的世代当中，我们一旦轻看了主的真理、荣耀和永恒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一定陷入到这个世界的挣扎当中。所以呢，求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我们到底如何来跟随主呢？在这一个极度世俗的世代当中，如何来跟随主呢？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讨厌受苦，对不对？让我先给一个结论哈，受苦，特别是具体来说为信仰受苦，我们一定要知道是必然的， 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也是一个信仰的抉择。我们都讨厌受苦，但是事实上受苦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好，回到一个基本问题问大家哈，请问使徒保罗为什么在这段经历当中会经历牢狱之灾？是因为他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吗？不是，对不对？很显然不是。并且你可以说保罗未归主之前确实也担得起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称号，对吧？但是归主之后却是认罪悔改、爱神爱人、传扬福音，对吧？如何谦卑？但我们又要问，保罗在没有归主之前日子过得如何？按世界的眼光来看，是不是有权有势，一帆风顺，任意而行，得了祭司长的权柄，任意把男女老幼下在监里，对不对？哇，是有权有势的人。请问那个时候看起来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的时候，他跟随谁呢？他跟随自己，或者说跟随这个世界，对不对？那我再问，保罗归主之后他日子过得如何呢？哎呀，受逼迫，被追杀，多受劳苦，常被羞辱，对不对？请问这个时候他跟随的是谁呢？跟随的是我主耶稣基督。哇，各位，这个对比下来才真正让我们觉得困惑，对不对？真正令人不解沮丧的地方就是我先抛出这个结论哈，一会儿我再来解释。这个结论就是，当你越努力的顺服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不仅可能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儿，甚至我们必须说，你几乎一定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儿。哎，这个结论是不是让我们特别沮丧？意思很简单，你何时真心努力的跟随耶稣基督，总体来说你何时就会受到逼迫、遇见痛苦、经历挑战。其实这一点从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就能知道，你越是坚持过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就越有可能受苦。举几个例子想一想，如果你努力的遵行圣经真理，如果你努力的去舍己爱神爱人，如果你努力的抓住机会去为信仰做见证，如果你常常的照着圣经的吩咐去对付自己的自我中心，对付自己的脾气性格，对付自己的自私自利，如果你不断的操练悔改认罪，如果你照着圣经尽力的奉献和服侍，不断的付出帮助身边的人，常常舍己。各位，问大家，当你如果不断的努力操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会受苦啊，还是会享福？很显然啊，当你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受苦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在你的身上，对不对？这是最显然的事情，并且你越努力这样做，你受的苦也就会越多，对不对？这是很显然的事情，不为别的，就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生命才会被挑战，就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这些征战的事儿、对付自己的私欲的事儿要去做的时候，自己就是不舒服的，就是要受苦的。就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才会被挑战去过一种崇高的生活，因此为信仰受苦是必然的一个属灵现实，是一件必然的事儿。但是呢，一些人或许会说，哎呀，我觉得我也信主好久了，但好像也没你说的那么可怕呀，我都信主十年了也没受什么苦啊。自从信主之后，生命越来越喜乐，人生越来越蒙福，生活越来越顺利了。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事实，对吧？上帝确实会赐下许多的平安、喜乐、祝福，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顺服的儿女、健康的身体、顺利的事业、美好的人际关系，这些好不好？ 好，感谢赞美主。如果你经历这些的时候，感恩领受，真的是神的恩典，对不对？但我恐怕弟兄姊妹容易，特别做见证的时候哈，容易忽略事情的另外一面，你知道吗？哦，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容易忽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故意忘记了前面这一切的好，一切的一切只是我们生命生活的部分事实，而并不是全部事实，对不对？你突然请问问大家哈，你有前面这一切当然感恩领受，但是你是如何面对生命生活当中那些不顺利、不美满、不成功、不幸福的事情的呢？可能有些基督徒说，哎，基督徒说没有不成功、不顺利、不幸福，那是自欺欺人了，对不对？一定会有的哈，放心，只要你这个年龄足够大，经历的事足够多，对吧？一定有的。你是如何面对家庭的纷争矛盾、生理的失败、生病的父母、叛逆的儿女、争吵的婚姻，以及不待见你的同事的呢？你说生命当中会不会面对这些事情？会呀，会呀，一定会呀。那请问这些受苦的事、不舒服的事，不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实吗？然而哈，据我有限的观察呢，我会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会发现对很多人而言啊，他可以用信仰来诠释、来解释、来处理生命当中的成功，但是却无法用信仰来解释和处理生命当中的失败。你发现没有？我们觉得啊，这日子都过成这个样了，肯定不荣耀神，也不能说啊，说出来也丢人。这又是什么？信仰无法处理他的失败，信仰只能处理他的成功。就家庭顺利啊，做生意赚大钱，感谢赞美主，做个奉献，做个见证，啊，信仰一下子就能处理到啊，他能一下子把这一切跟主连在一起，啊，当然应该跟主连在一起，这是对的。但是原谅我说，生命当中经历那些受苦、艰难、失败的事情，难道不需要跟主连在一起吗？当然需要啊！如何省察？如何敬拜？如何思考？主的心意，主对我的带领，主让我学，到底学个什么功课，是不是应该跟主连在一起？当然是。要知道，当我们只能用信仰处理成功，不能用信仰处理失败的时候，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因为最终我们会无法再蒙蔽自己。因为我们如果只处理成功不处理失败，就一直在蒙蔽自己嘛，最终是无法蒙蔽的。因为这样的信仰只能允许自己成功，不能允许自己失败。各位，坦白来讲，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失败啊，才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显明我们离了他不能做什么，显明我们全然需要他的恩典，显明我们真的是卑微不配的人。然而即使这样，主都还不丢弃，主依然爱，主依然拣选了，并且拣选到底。你说这样的信仰是不是才真有安全感？而这样的主的爱是不是才能激励我们有力量去悔改，有力量去回转？如果只能处理成功不能处理失败，那么我告诉你，你所信的，你把上帝也信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的上帝，对不对？因为上帝就是功利的嘛，上帝只喜欢优秀的人，上帝不喜欢笨小孩，对不对？但我要告诉你，上帝喜欢笨小孩呀。我们人间最优秀的人在上帝面前是不是很笨很笨的？你知道，如果只允许自己成功不允许自己失败，只要经历失败就会坍塌。然而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其实既能处理生命当中的成功，也同样能处理生命当中的失败，既能处理生命当中的顺境，同样能处理生命当中的困境。因为此时保罗就是用信仰处理生命当中的困境，对不对？就是被囚嘛，是困境嘛，是受苦，是不舒服，是挑战，是艰难。保罗用信仰处理这些艰难。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无法用信仰处理解释生命中的失败呢？其实 无法处理那些失败只是表象，无法面对才是本质。不是无法处理，是无法面对，是不想面对。因为对很多人来而言哈，你想一想，我们跟上帝之间，我总结一点，叫做我们跟上帝之间，对很多人而言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就我们把上帝，我们跟上帝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因着信仰的缘故能够享受成功，但却很不愿意或很难因着信仰的缘故承受痛苦，对不对？这才是我们的挑战嘛，这才是我们真实的光景嘛，这才是我们最真实的软弱嘛。你突然发现我们有这个软弱，原来受苦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挑战。并且你知道最无可奈何的是什么吗？最无可奈何的是，我们纵然心里知道啊，信仰不能仅仅与主共富贵，还要与主共患难，但你发现知道归知道啊，明白归明白，即使明白了也依然只愿意共富贵，不愿意共患难。就即使明白了好像也不太愿意。这表明我们知道真理，但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因为我们不享受苦。原来啊，受苦对每一个人的挑战是如此的大，如此的大。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征战的时代啊，我来问你们一个最最扎心的问题，好吧？或者说也是令我们最挣扎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常常为这个事情挣扎。请问，在你们的生命、家庭、工作、生活当中，单单因着坚守真理信仰的缘故，单单因着顺服主命令的缘故，单单因着爱神和爱人的缘故而引起别人不舒服，引起别人反感，进而你被人排挤，不被接纳，受痛苦的事情多吗？其实很稀少，对不对？其实很稀少。那既然如此，通常我们引起别人的反感、厌恶，被人排挤，不接纳，通常都是哪些原因呢？我们一起来罗列一下好吧。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无外乎通常都是我们脾气暴躁，有时候恶语伤人，有时候做事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总是自我中心的思考一些事情，有时候也自私自利，专顾自己，对不对？哦，你突然发现真的是这样子的。各位看到了吗？好像我们也不是不愿意受苦，就其实我们是不太愿意为主受苦，为自己受苦还是乐意的。就我们为着因着自己的脾气，因着自己的话语，因着自己的这个私欲而引起别人的排斥反感，我们也是乐此不疲，还下次还会去做。但是如果因着主的真理信仰的见证，爱神爱人，被别人排斥和反感，下次我们就想，哎呀，小心点吧，不在他面前传福音了，免得被他奚落一顿。你发现我们是这样想的，对不对？哎，如果因着我们对他无缘无故的发脾气，被他奚落一顿呢，下次脾气还是改不了的，照常发，好像他奚落一顿也无所谓，反正我把脾气发出来了。哦，你突然发现事实上我们不得不痛心疾首的承认，原来我们也不是不愿意受苦，甚至说的绝对一点，我们是不愿意为主受苦，我们还是乐意为自己受苦的，我们还是愿意为自己受苦的。这就是我们许多基督徒最常有的一种的状态。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这个属灵征战是如此的激烈，激烈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激烈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个世界总是引诱我们不跟随耶稣基督，只跟随自己。这个世界总是这样来引诱我们，让我们不跟随耶稣基督，让我们跟随自己。因此，为信仰受苦， 为主受苦，为真理的缘故受苦，是我们唯一正确的抉择。反而坦白说，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私欲，为自己的肉体受苦，是能避免则避免的。使徒彼得这样教我们的，对不对？你们若是能忍耐能受苦，这个若是能这个为自己的罪的缘故受苦，有什么可夸的呢？对不对？如果能为主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那奖赏就是啊大的。但是这个属灵征战恰恰反过来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发现没有？跟使徒彼得说的正好是相反的。我们常常为自己的缘故，为自己私欲的缘故受苦，但是为主的缘故，我们受苦其实是稀少的，其实是稀少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来扶持。是的，我们希望来跟随主。我知道在这个世代，我知道对于许多弟兄姊妹来讲，我们已经信主多年，我们也盼望，我们心里也想要说，哎呀，我需要跟随主，我需要顺服主，我需要过一种荣耀的积财宝在天的生活。我们不是不渴望，对不对？我们也常常立志，我们也希望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挑战是什么？挑战是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想去受苦。你发现没有？你如果说呼召大家一起来跟随主，顺服真理，过一种荣耀的讨神喜悦的生活，对于基督徒来讲没人反对的，基督徒都说对的，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应该这样行。但是你同时告诉他说，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要去受苦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迟疑了，对不对？就开始迟疑了。若能好好跟随主，但可以不受苦的话，我们都很乐意。但若要跟随主，就要经历受苦，两者必须在我们生命当中同时存在的话，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很艰难的选择。我知道好多的弟兄姊妹在这场抉择面前想胜过，但常常又是失败的。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坦白说，这不仅是我们的沮丧，这也是以弗所教会的沮丧的原因。而保罗这段经文解决的就是这个沮丧。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解决这个挣扎的呢？保罗如何处理的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2-12节的经文。你发现当你仔细阅读2-12节的经文，你会发现使徒保罗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眼光拉到永恒来看这件事情。你知道，你如果在一种受苦、一种处境、一种艰难当中，在这个处境当中是找不到出路的，除非你往上看。你要知道，以色列人站在红海面前，往前走是红海，往后走是追兵，是没有出路的，前走后走都没出路，除非他往上看，对不对？同样的，在我们的这个艰难处境当中，左走右走都没有出路的，除非我们往上看。所以保罗教给我们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其实是往上看，你发现没有？保罗教给我们的一个秘诀，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讲到自己蒙召的身份，为了做了耶稣基督的使徒，讲到他自己被启示的真理，就是那个福音的奥秘，以及讲到这个福音的使命，他说这个福音托付我了，对吧？并且他还讲到了这个福音的拯救，整个宇宙性的盼望，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当他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明白了自己身上那崇高的伟大的福音使命，伟大到一个地步超越了他的处境，你发现没有？各位，他在为一场伟大的福音而活，而那个福音伟大到一个地步超越了他的处境，甚至超越了他今生70-80年的时光，因为他所信的福音是永恒的，因为他所信的那个恩典的救赎的国度超越了这世上的一切。于是他说他的人生不再由自己掌管，而是交给主耶稣。 其实你总结这段经文的话，保罗的意思是，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不属于我自己。当我被启示了这个福音的真理，当我发现了这个福音的奥秘，当我看见了这个福音的荣美，当我看见这个福音如何供应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如何掌管了整个救赎的历史，于是第十二节他说，我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各位，放胆无惧不是因为保罗正躺在皇宫里，不是因为保罗躺在沙发上所以放胆无惧，而是因为他看见了那个荣耀的盼望，他放胆无惧。保罗放胆无惧的时候正躺在监狱里，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一件事儿，他为什么放胆无惧？因为他知道只要他的人生交给主，就永远都不会落空，永远都不会落空。各位，这提醒我们一件事儿，我们不能仅仅将自己的困难、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工作交给主，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交给主。你发现我们习惯了把我们手里的许多事情交给主，说主啊，交给你了。但是你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交给主。哎，问大家，为什么我们总是会遇见沮丧呢？特别在受苦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服侍，一位姊妹跟我分享，来过来交通的时候，她丈夫一起，她就说呢，她就分享她的祷告，说主啊，我把我的丈夫交托在你的手中了啊。从前她丈夫吃喝嫖赌，对吧？人事不干啊，她也流了很多的眼泪，拿她丈夫也没办法啊，就是不悔改。然后最后她说，主啊，我把我的丈夫交托在你手中了，我改变不了他，求你改变他。哎，后来当她这样做的时候，真的。感谢主哈，主的大能也真是有大能，她丈夫真的改变了，她也真的得了安息，这个见证非常的美，我们也为她感恩哈。但是呢，过了几年，她突然发现她的孩子越来越令她崩溃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她丈夫确实改变了，但是她的孩子越来越崩溃，因为我发现她不再掌控她的丈夫，她开始掌控孩子了，所以。我就提醒她说，其实呢，你曾经交托了你的丈夫，但是呢，你现在却无法交托你的孩子。各位，你曾经交托了你的金钱，但是现在却无法交托你的健康。你曾经交托了你的服侍，但是却无法交托你的家庭。你曾经交托了你的学业，但是却无法交托你的工作。那总是你可以一直数算下去，你说我可以交托这个，我可以交托那个，不。你需要把你自己交托给主，这就意味着当你把自己交托给主的时候，你需要把你生命当中一切交托给主。如果你是只是交托一部分，各位，你总会崩溃的。为什么？因为你生命当中无法交出的那一部分最终会令你崩溃，你无法交托上帝的那一部分最终会让你最没有安全感，最没有安息，并且常常的沮丧的那一部分。因此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和自己的全部，特别是那些我们最看重的、最爱慕的、最盼望的人事物，越得交托给主。为什么？要知道为什么人们常常容易沮丧，很简单，只有当你最看重的目标和你最重视的事情影响到你的时候，你才会深深的被打击，对不对？你不看重的事儿，即使发生改变，其实打击也没那么大。举个例子哈，我的儿子啊，他特别喜欢这个恐龙玩具啊，有的时候呢，他正在家里沙发上玩恐龙玩具的时候，突然妹妹跑过来一把把他的恐龙玩具抢走了，这个时候他就会大哭。他就会体现得很崩溃，你知道这件事我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理解，我在我的观念当中我觉得真的没必要，不就是抢了一个玩具吗？用得着这么大哭吗？用得着这么崩溃吗？对吧？哎，后来啊，主也光照我后来才明白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因为那个恐龙玩具对他来讲太重要了， 重要到一个地步，当他失去的时候他就很崩溃。但是呢，为什么我觉得即使我女儿过来把我的恐龙玩具，当然我也没有恐龙玩具，即使我正在玩恐龙玩具，即使她一把抢走了，我觉得我也不会大哭，我也不会崩溃。为什么呀？其实因为那个恐龙玩具对我没有丝毫的吸引力，对不对？即使同样的事儿发生在我身上跟发生在她身上，即使发生的是同样的事儿，但是你知道我们俩的反应会天差地别。归根结底，我们沮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真正看重的、真正爱慕的、真正追求的东西开始动摇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了。但保罗说，当他的生命被基督呼召的时候，他真正看重的、真正追求的、真正爱慕的是什么呢？是神的荣耀，是福音的传扬，是永恒的盼望，是整个生命将来的基业。当他真正看重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得到了，并且永远都不会改变。因此他真正看重的东西永远不改变了，并且已经得到了，所以今生的受苦对他来讲就没有那么的重要。各位，如果你把眼光放在永恒来看的话，原谅我说，你今天所看重的一切几乎都差不多等同于恐龙玩具。想一想，是不是？你一天看重房子吗？如果你的房子跟整个新天新地的将来的基业比起来，是不是等同于恐龙玩具？你看重金钱吗？你跟整个新天新的丰富比起来，是不是相当于恐龙玩具？哦，你看中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工作，包括那些一切美好的事情，享受和舒适，比起新天新地的一切荣美来讲，只不过相当于一个恐龙玩具。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真正不沮丧的原因不是说逃避它，而是让我们的眼光拉回到永恒当中来俯瞰今生。各位，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这样的眼光，不然我们整个的心态、价值观和生活的方式，请问跟不信主的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是蒙主拣选的人，我们是被主爱了的人，我们也是有永恒盼望的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主的那里，从永恒的眼光当中来俯瞰我们今生的一切。只有俯瞰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那个不存在了，而是说它不重要了。它照常存在，是的，受苦的事照常存在，但是它不会令我们那么崩溃了，它不会令我们那么无法自拔了，它不会令我们那么无以面对了。同样的事儿，因为眼光不同了，我们就不用那么的崩溃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我们乃是天上的人啊。只有我们看见自己天上的人的这个身份的时候，今生的这一切，其实保罗为什么他的价值观变成了说看这个万事万物好像轻如鸿毛，不是因为万事万物不好，而是他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不是这个世界不好，而是将来那个太好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正追求的只是想要荣耀神、讨神的喜悦、顺服主、与真理互动、生命成长、永恒的盼望、将来的基业、新天新地的荣耀，如果我们看重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沮丧都会慢慢消失。不是说事儿不在了，事儿可能照常在，但是本质上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看重它了。没有那么看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当它动摇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崩溃。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人生的首要大事不是关乎神和他的真理的，不是关乎福音的荣耀和盼望的，而是关乎我们自己的舒适享受的呢？各位，我告诉你，你每一天都会沮丧，因为舒适享受的事每一天都会受到挑战。而是关乎今生的规划的呢？而是关乎金钱、关乎面子、关乎工作？各位，你一生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儿，一切的风吹雨打都会令你沮丧。为什么？因为那些事情天天在变，而你又那么的看重那些天天在变的事情，你会感到无所适从。 因为你正在看重的东西正在动摇。所以基督徒不是自我蒙蔽，基督徒也不是脱离这个世界，基督徒乃是用一个属天的眼光来重新的梳理自己的生命和梳理这个世界。而属天的眼光不断的梳理自己的生命，梳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得自由，得安息。这个自由和安息就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夺走的。你突然发现保罗所得到的那个盼望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夺走的，对不对？而这一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你知道，如果上帝只是让我们今生活得更好的工具的话，如果今生才是我们的目标的话，那我们的生命一定充满了各样的沮丧，一定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的生命的目的并不是属天的荣耀的真理的在基督里的救恩和盼望的话，我们并不会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把我们安置在他的那一个天上的荣耀的那一个基业当中，而我们常常容易忽略这个属灵的现实，因为这个属灵的事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却是真实的，必定要发生。保罗在第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你知道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这个短语在原文当中还有更强烈的一层意思，就是做了基督耶稣的囚徒。我保罗做了基督耶稣的囚徒，什么意思？保罗此时不是在罗马帝国做囚徒吗？即使看起来他正在被罗马帝国捆绑，然而保罗他知道，他生命当中真正降服他的，真正改变他生命历程的，其实是主的慈生爱所。保罗整个生命其实是被主耶稣基督来囚禁，而甘愿放弃自己的一切。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降服主、顺服主，在主的面前交出主权挑战很大，但千万不要忘了，如果我们不做主耶稣基督的奴仆，不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做自己的奴仆，做私欲的奴仆，做金钱的奴仆，做名誉的奴仆，做梦想的奴仆，做其他人的奴仆，而那些人都会使我们不得安息。只有降服在他那里，他不会摧毁我们，耶稣基督不会摧毁我们，而会成全我们。而除他之外的金钱、私欲、别人及一个梦想，做这些的囚徒会摧毁我们，最终都会不满足。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受苦，对不对？是的，我们都不愿意受苦，然而人生必会经历许多的受苦，这个无人能免。按照我们的本性，即使受苦也常常是为着自己的脾气，为着自己的私欲，为着自己的利益，对不对？这是一个激烈的属灵征战。因此在永恒的奖赏和现实的受苦之间，每一次都需要做抉择，这是一场属灵的抉择。然而福音却告诉我们，我们不愿意受苦，但是我们需要受苦。基督不需要受苦，却为我们经历了痛苦。你发现没有？耶稣基督本不需要受苦，他本是荣耀的，在天上的那一位自由拥有的神，但是他却为我们受苦，使我们这些必要受苦的人能够借着他的受苦得享永远的荣耀。你要知道，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的苦是没有穷尽的，对不对？是没有盼望的。但是耶稣基督那位不需要受苦的主却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替我们这些必要受苦的人受苦，以至于我们受苦就有盼望，以至于我们将来就不必再受苦，我们有永远的荣耀。并且我们通常受苦都是出于即使受苦也是为自己，对吧？为自己的自私，为自己的为自己的心思。但是耶稣基督受苦不是为他自己，你发现没有？ 耶稣基督受苦是完全出于顺服神圣洁的旨意，完全出于对我们无私的爱。你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只有他的受苦不是为他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受苦都是为我们自己受的，但他不为自己受苦，为我们受苦。这就使我们在他的受苦当中有了盼望和安慰。要知道，即使面对马槽的卑微、旷野的试探、十字架的痛苦和坟墓的幽暗，他也依然没有选择逃离。要知道，我们面对受苦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想逃离，对不对？即使逃不过，我们也想逃，对吧？有的时候逃不了，但是你知道耶稣是能逃得了的，就能力上是能做到的，对吧？他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他不愿意下来，他放弃使用这种能力，他不愿意逃避受苦。各位，谁不想逃避受苦？耶稣基督不愿意逃避受苦，因为他认为他的受苦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问大家，这个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这个价值和意义就是使我们脱离罪恶，脱离咒诅，脱离死亡。意思是耶稣基督看我们有价值呀。要知道，我们这些卑微的、犯罪的，甚至是从前与他为敌的人，他居然看我们有价值，甚至看我们有价值到一个地步，到什么地步呢？甘愿为我们受苦的地步，甘愿为我们受死的地步。各位，如果你愿意为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个物去死的地步，你那个事在你的心中得有多大的价值呀，对不对？而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去死，愿意为我们去受苦，愿这样的爱来激励我们，也愿意为他暂受今生的苦楚。要知道，他比起他为我们受的苦，我们即使今生这七八十年跟随他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受的苦也比起他来也如鸿毛一般，对不对？但愿这样的爱来激励我们，复苏我们的心，面对婚姻家庭，面对教会服事，面对人际关系，面对每一个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挑战的时候，说，主啊，我愿意因着爱你的缘故，爱人的缘故，愿意因着福音的缘故，愿意因着真理的缘故，愿意因着讨你喜的缘故，再受这点苦楚。阿们。愿主的爱这样来激励我们，当这样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来连结。当我们跟他来连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力量。阿们。而这个力量就是从天而来的。我们一起来祷告。